弟兄姐妹平安，又到了一个主日的下午啊，我们来到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大家还记得这个月的月初父母师讲的两篇道吗？我仍要跟随主，我仍要侍奉主。虽然中间我们请了两个外边的讲员，但今天我们最后一次啊，我们十一月底最后一次，我们再次要回到这个主题，我仍要赞美主。你会发现这三个主题里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仍要。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们不是跟随耶稣、侍奉耶稣、赞美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所有一切世上的好处的时候，你还愿意跟随吗？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纲上我们讲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仍要跟随主，要进到我仍要侍奉主，还要进到我仍要赞美主。有一天你的生活可能走到了红海，好像前面已经没有一条路了，你仍要跟随主。如果有一天你侍奉神疲惫，感受就像是被扔进了火窑，你还要侍奉主。诗篇六十六篇说，他使我们经历水火，让我们进入丰富之地。只有我们得到了上帝一切的丰丰富富，我们才会感谢他，才会赞美他。所以当我们路走不通了，当我们经历各样的风雨的时候，我们还要赞美他。所以今天我就想用刚才精灵姐妹读的诗篇五十六篇，我们一同来再一次的回应这个主题，我要侍奉主，我要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父，我们天上的父，你赐下了诗篇，你也让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透过了微信，我们在一起分享诗篇的话语，学习向神的祷告、呼求、感恩、赞美，也愿意现在圣灵在中间大大的做工，让诗篇五十六篇的奇妙感动我们的心，并且发出对你、对耶稣基督极大的赞美。奉主名求，阿们。诗篇是希伯来民族对人类文化宝库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它不仅仅是说内容是讲到人对神的祷告，它也包括了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化悠远流长而传下来的很多的文学的功底。所以一个诗篇，如果我们大家要好好去读150篇，你每天读要读半年，你如果读两篇，每天读两篇，你要读大概60天75天，那这样的日子你会越来越喜爱这个诗篇，因为这个诗篇实在是非常的奇妙。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56篇，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文学手法。稍微仔细一点看，你会发现第三节和第四节以至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是一个非常紧靠在一起的一个内容，非常的相似啊。我给大家可以再读一遍第三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等到了第十节十一节说，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会发现这两段内容非常相似的话是一种重复的写作方法，它好像两个大括弧一个大括弧，上括弧跟下括弧，就把这个总共诗篇在这个五十六篇里面六段经文分成了三大部分。它括弧是占了中间的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那么首尾第一和第五部分是一段，中间的三四部分是一段。所以这样一来，我们把六段经文，我把它归纳出了三段来。那么这三段我每一段给了它一个标题， 就是我们今天三个分点，也就写在秩序册上的。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和最后两段中间给大家一种转变，就是从惧怕的感受要扭转为还愿的赞美。那中间这两段的三四，刚才我读的三四和十一节，它是两个不同的赞美，它是从事成的感谢你要升华到事先的超前的赞美，而中间的三四段你会发现是一种看人而来的感叹，你要改变成为朝圣的赞美。我们一段一段的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部分，我们就要从恐惧的感受要转变为还愿的赞美。好像人类的文明到现在又进入了一种非常丰盛的时刻，所以人和人之间都极大的去赞美人的能力、人的成功还有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在这个繁华的背后呢，我说每个人在内心里边都常常带有着恐惧。为着现在的一些状况啊，我也模仿着一些别人的做法，我也写了一个打油诗啊，我给大家念一念。说中东动乱，害怕股票下跌；房价上涨，害怕市场泡沫；自由党上台，害怕贷款利率跟涨；孩子刚出生，就害怕输在起跑线上；夫妻惧怕对方不爱你；家庭惧怕财政出危机；外出旅游害怕发生车祸；在家闲居害怕体重猛增；父母害怕孩子今后没有前途；孩子惧怕父母当面常常唠叨；年轻人惧怕找不着对象；老年人惧怕生病好不了；上班族害怕被公司解雇；传道人惧怕上台讲道。你知道站在这个台上这个人，除了很多方面有这样的惧怕以外，也许比大家就多了一个害怕上台讲道。你知道再准备得很好，到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刚才唱歌的时候，我再想一想整个这个大纲的线路是什么样呢，我感觉到是蛮有逻辑了，可是脑子是一片空白的，我什么都记不住。所以站在这个地方能够来讲到，实在也是要靠神的恩典在中间。所以有个冷笑话就经常说，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常常有恐惧呢？是因为不恐惧的人已经被自然选择淘汰了。所以这种笑话归笑话，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紧张的生活不就是被这些恐惧所牵引吗？也许这些恐惧一辈子都不会发生，这就是我们比较可悲的地方。但是然而刚才讲的每一种恐惧都不如这个诗篇中大卫这个时候所带有的恐惧更甚，因为他已经被非利士人抓住，死神已经在向他招手。那么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他是在撒母耳记上就把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放出来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诗篇你会发现，诗篇你会找前面的历史书，它都有很多的对照在中间的。那么这一篇的话，你会发现第一句话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你注意这句话不是没用的话，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时候会往往忽略了这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要应该是一起读的。他告诉了我们这个诗篇中间的背景，大卫那个时候战胜了哥利亚以后，受到了很多以色列人的拥戴，所以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这是以色列当时的摇滚民谣，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啊，所以这个扫罗王也知道了，于是扫罗王嫉妒心起来，就追杀大卫到旷野。那个时候大卫身单力薄，可能身边有几个随从，眼看着扫罗的大军就铺开了网，就向他逼来，他没有办法，他就只好逃到以色列人的对头非利士人那里去。 那么腓力士那是那个地方有很多很著名的城市，其中有一个城市叫加特，这个城市好在当时的出名的程度好像今天我们加拿大的多伦多，文明程度也非常的高，并且它是靠近以色列最近的一个城市。保罗没有大卫没有办法，已经没路可走了，说不如铤而走险到这个城市里躲一下藏起来。然而你知道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在合肥的街头就看见了一个，第一次看见一个黑人啊，当时这个黑人可能在街上逛，后面跟了一群的人，他走到哪这些人跟着到哪。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也是这么跟着走的。为什么呀？很稀罕很稀奇，因为没有见过一个黑皮肤的人种呢，黑种人。那同样在不仅仅是在八十年代的合肥中国，那么在三千年前的这个中东，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那个时候城和城之间是非常的封闭，一个外族人到一个这样一个城市里边的话会很显眼的，好像最早的这个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啊，比如这个路德进入伯利恒，今天大卫进入加特城，都是一种外人进来一眼就看见这人就是什么人的，所以他非常的显眼。所以陈普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人，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大卫刚刚把歌利亚杀了不久。歌利亚是什么人呢？歌利亚出生在加特城，所以他是加特的英雄，他有家人有亲属，所以果然有人就指证出来说，这不就是那个杀死的歌利亚的大卫吗？于是这个加特王亚吉就派人去抓大卫，于是抓住了大卫，没地方可跑，那么大卫就要被解到王的面前。我们知道如果一旦认证他是大卫，那这个他就一定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大卫在被解的时候，被押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惧怕。于是他在这个诗篇的第二节那里说，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你知道这个终日要把我吞了是非常形象的一种解释，而且他是一诗篇一开始他就用很迅速的这个笔触就把这个困境这个害怕就放出来了。吞了本身这个词就是一种非常形象的啊，一个人被一个很大的兽一口吞下去的感觉，好像那个蟒蛇怎么样吞下一个小孩，这种道理是一样的，而且是终日，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大卫已经在这种困难中间，在这种迫害中间，在这种面临死亡中间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当他最后被抓的时候，他知道完了，所以他要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当我们不认识神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会看低基督徒在这个绝望中怀有的忍耐和盼望。你知道列宁就说一句话啊，他说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啊，就你知道这个无产阶级是斗争的啊，必然会产生对死后幸福的憧憬啊。他说对于一个人一生工作而一生又贫穷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你要顺服和忍耐，以至于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赏赐上。所以不错，你会发现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当面不会说，但是他背后或者他心中他一定会想，大概我们基督徒常常会使用精神胜利法。如果我们从大陆来的人，我们自然就知道精神胜利法是从哪儿来啊，是从鲁迅笔下的阿 Q 而来啊。鲁迅写过阿 Q 正传啊，不是后来我们的电影阿甘正传啊。那阿 Q 是什么人呢？连名字也没有，连籍贯也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儿子打老子啊。他不管被人欺负了啊，被人打了，被人受到屈辱了，等这个人走了以后，他就用一句话，儿子打老子，然后一切就过去了，他的心情就变得非常的好了 啊，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胜利法。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你基督徒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你等候，你盼望什么呀？你有什么可盼望呢？你不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把自己的一种现实的一种扭转吗？就变成一种你不可以想象的一个虚假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去想象这个东西，然后来完成。所以说白了，这种精神胜利法呢，就是一种啊，当他有很多人认为，就是当我们这个没有力量去改变我们的事实，而我们落在一种失败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需要靠一些主观的想法啊，这件事情不真实，是主观想法，是一种荒谬的，是一种没有理性的啊，这些东西来看。但事实上不仅是别人这么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这么看。我说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我们经常愿意在追求信仰的同时，我们还要追求世界上的成功，也就是说不要让别人小看我们了啊！为什么有精神胜利法，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我所以才要去想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今天我成了基督徒，我为了表明我又有这个信仰，我还有能力，所以怎么样，我要追求世界的成功。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一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成功神学在教会里边一种泛滥，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这个环境中间，我们人和人之间真的是有比较，我们不想落在后边，但是我们往往把我们的信仰没有把它当作我们最重要的一块东西。但是作为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困难中的盼望，在患难中的等候，不是一种虚妄的事情，不是一种精神上面的胜利法，乃是真真实实有神存在，因为他掌管了一切，甚至掌管了我人生一切的过程，一切的结局，所以我能够去等候，能够去盼望。因此我们才会在这里边讲的，我们能够从一种恐惧的感受中间能够转化成一种欢呼和赞美。大卫在困境中间依靠神，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结局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他被抓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逃也逃不了了，他只好面对，怎么办？他就采用了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装疯卖傻。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靠着装疯卖傻，你能在强权的面前逃脱吗？很难的。因为强权本身就不关心你的生命，他就认为你就是疯的，他也能把你给治死。所以在我们五千年人类历史上，我们大概只有一个人是在强权的底下装疯结果逃出来了，那就是孙膑和庞涓。大家如果知道我们的历史的话，是一定知道这段故事的。所以很难很难在一种装疯的中间你能逃脱出来，但是这件事情就这么成就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加特王雅基是真的很愚笨，被大卫这种把戏蒙骗了，还是他另有所图，大有智慧呢？因为你会发现，在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是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的这个21章，接着到了撒母耳记上的27章的时候，这个加特王再一次收了大卫以及他跟着他的600个随从，并且把这个把一个城市也给他，就是这个洗格拉一个小城，这个给他。所以真正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大卫在这种死亡的困境中真的逃脱出来了。不仅逃脱出来了，他还马上写了这首诗交给人来谱曲，并且他靠着这首诗留下了大大的美名。这首诗也成为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名作，在他最患难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最凶险的时候，大卫一生有很多的凶险，但这个凶险是最凶险的一次，但是他靠着这个上帝，他把这种恐惧转化成了赞美。到了诗篇的56篇的12章那里说，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的身上，这个所许的愿就是一种原文，就是一种还愿，一种甘心祭。也就是说大卫是在那种很困难的环境下，他 他能做的事情他是装疯，但是他的心里他就不断的向神呼求。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他向神呼求，他向神许愿，甚至他向神献身，他都有。那么到了这件事情完成以后，他就要向神来还愿。那么到了十二节的另外一个原文，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感谢祭，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们。实际上这个感谢祭在原文里边还能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赞美，赞美。所以不要说以赞美为感谢献给神是只是新约里边说的，旧约里边仍然说我可以以感谢来赞美神，不一定是完全去献祭，你用你心中发出的感谢，这种还愿式的赞美就可以来去赞美上帝，因为这个结局实在是太美好了，必须要用赞美来感谢神。如果大家有笔的话，请大家在后面记一句话啊。刚才我们这第一段要讲，从恐惧的感受能够转化为还愿的赞美，是基督徒心境的真实写照。是基督徒心境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遇见了困难的时候，一定惧怕。如果一件困难的事情你不惧怕，我们不是人了。人性里面就是当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我们不能承受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很害怕。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基督徒的心境能变化，就是我们因为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赞美，这也是不可缺少的。有的时候你知道不认识主的人，他可能之前事前很惧怕，之后说哦，哎呀很 lucky 啊，我这些事情都度过去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神带领我们越过了这个死亡的幽谷，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心灵中心境的一种真实的写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在十三节那里说，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这句话本身很容易啊，这段话是属于什么？大卫的一种赞美，神啊，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所以我要赞美你。但是在这里学者们就有了一些争执，因为从他的时态上面来看，可能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救恩，也可能是一种将要发生的救恩，所以有两方在不断的在有一些争执。但是如果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两个之间没有争执。为什么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看从事成的感谢要升华到超前的赞美。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三节四节和十节十一节。当我们再多一点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文学手法只是把这经文两次重复的出现，然后放在圣经的某两段里边，让大家容易比较看到这个整个结构的话，如果我们再多一点往里看，你把这六段经文，我说把这个诗篇五十六篇这个六段你整个放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一个非常逻辑性的连续性的。怎么说呢？我可以给大家说，第一段啊，第一段实际上就是一节二节，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人那个背景啊，放在里边。那么把这个加到里边的话，你会发现说这是大卫面临的困难。然后三到四节就是我们这段我们讲的这个赞美啊，我惧怕了，我就要去求告神，我就要去赞美神，我就要去感谢神。那么这个是什么？就是赞美。然后到了第三段讲的是神必要审判，因为上帝讲神要使怒中使众民堕落啊。接着到了第四段是神的恩慈，就是神必安慰。那么到第五段又回到了这个赞美，这个重复的主题。那么到第六段是刚才我们看到是一种感恩的愉悦，一种欢呼，一种赞美。那么这样如果说这是一个很连续性的内容，上面是很连续性的，很有逻辑性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两次赞美的目的不仅仅是说文学手法上的一种重复，乃是有时间的先后顺序的。我可以说前面那一段第二段那一部分，就是三节和四节，是超前的事先的赞美，而最后的这一段十二节十一节这一段是后边那个赞美。这个成语是大卫已经躲开了这个非利士人的迫害以后他的一个赞美，所以是有两个不同的赞美，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去成就的， 也回答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问题。有大卫认为赞美说，耶和华呀，我在患难的时候，他在那时候在求告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之后生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命是在神的手中，神要救他。这是事前的赞美。那么事后赞美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按照他的心意，神的心愿旨意成就了，所以事后还要赞美。这两个赞美我们都是不能少的。那么什么是赞美？我们除了刚才敬拜的时候我们是赞美以外，祷告就是赞美，诗篇就是赞美。你知道诗篇就是我们对神说的话，那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面，但其中一段很大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向神赞美。你知道在面对这种我们要需要祷告需要赞美啊，基督徒分三类。我并不想给大家对号入座，但是的确有这三种人。第一种基督徒，大事小事都向神求告。第二种基督徒，小事就算了，大事解决不了的事向神求告。但也有第三种基督徒，大事小事都不求告，靠自己硬扛。那么对于最后这一种人，如果你大事小事我们都不向神求告，自然也不用向神感恩，因为所有这一切你认为是你自己努力过来的。但是作为前面两种，你不管是大事向神求告还是大事小事我们都向神求告，那我们就不要忘了感恩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了。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事后要感恩。我常常听到一些说感谢主赞美主，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在想，这是不是已经成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口头禅了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从心里要去赞美这个上帝呢？所以这的确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更何况之前的赞美更是非常的难。为什么难？是因为我们害怕在人前丢面子。也许我都知道我不能做了，我求告神了，我大事小事都要求告神。我求告神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要掌管我这些事情，你要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但是你不敢跟神去宣告，在人的面前宣告，你说神已经帮助我了，你不敢去说，因为你怕这件事情没成怎么办呀？多丢面子呀。所以我们事前很少敢大声的去赞美神，真的是很少。但是圣经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加深这种两次的赞美，这就在列王记上发生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当时的犹大国有一个叫约法沙这个人做王。那么当他做王的时候，周围边境的很多小国就联合起来来攻打这个犹大啊，当时的亚门人，当时的这个摩亚人，实际上他们都是小国，但他们联合起来以后他们的势力就很强大。那么在约法沙做王的时候，犹大国也很弱，所以他以前也打不过，现在当然还是打不过，因为这个老是仇敌了。你知道这个在当时冷兵器时代的话，你越弱人家就越欺负你啊，特别是当你丰收的时候人家过来抢你东西啊，就好像当初的中国人一说起来鬼子进村抢粮，那什么时候抢粮？你不可能是撒种的时候抢粮，都是收割的时候抢粮。所以那个时候就都是啊，你要丰收了人家就过来打你，打你干什么？抢你东西的啊。那个时代就没有这种公平而言的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约法沙怎么办呢？他知道打不过这些国家啊，但是约法沙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他怎么样？他来到神面前啊，他就向神来求告，他说：“神啊，你不去惩罚他们吗？啊，因为我们的力量没法抵挡这些攻击我们的人，神啊，你不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行。我的眼目要单单的来仰望你，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一样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了了啊，有些事情做不了了啊。我听刘通牧师前两天听刘通牧师说，我们中国人很少愿意去分享，敞开心分享，但是唯独一件事情他一定分享，就是家里有人生病了或者自己生病了他一定分享，因为他真的软弱了，他自己知道靠自己不行了。所以当我们这个约法沙就说，我已经很软弱了，我打不过他们， 神啊，你怎么做呢？神怎么回答？神立刻打发一个先知就过来跟他说了，说你们不要因为这大军恐慌震惊，因为胜败不在于你们，乃在乎神。神也给他一个兆头，说这一次你只要列阵，你不用打仗，你看耶和华怎么为你实行拯救。所以这个约法沙王听到了这些事情，得到这样印证以后，他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当军兵列队之前，他让一群的利未人穿上圣洁的服装，带着这些鼓瑟琴，站在这个军队的最前面，敲锣打鼓，赞美欢呼神。因为他知道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了，已经知道得胜了，所以他事先就有一个赞美。所以正当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大家摆阵这边在这欢呼雀跃赞美的时候，神就让外邦的军队去攻打这些摩亚人亚门人，他们里边就四散互相的仇杀，互相打，最后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望楼望对面的军队一看的时候，说尸横遍野，尸横遍地，没有一个人逃脱。于是到了第四日，所有的众人都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法沙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胜利了，仍然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称谢他。两段不同时间的感谢，两段不同时间的赞美，一段是在没有成功之前，一段是在成功之后。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要做这样的赞美的时候，不管之前之后，基督徒的信心指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不肯做的事情，大多都是事前不愿意赞美。我们可能偶尔会做的时候，是事后要赞美。但是今天，我盼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有事后的赞美，我们还要升华到，我们的信心要达到事前的赞美。约法沙这个王有两次赞美，肉眼没有看见的他赞美了，而肉眼看见了他还要赞美。所以请大家再次记下这个第二段的一个总结，从事成的感谢升华到事超前的赞美，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路径，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路径。我们首先学习向神祈求，然后学习事后赞美，然后再学习事前就要赞美。你知道我们怎么样真正才能够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吗？你不是事后做见证啊，你要事前做见证啊。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你做了见证，人家才能看到这个神真正的力量。你事后做的见证，人家谁都说我都会做，不信的人也会做。但在这里的话，我想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在我们的心中，那就是说，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软弱，比如说我们事业上的各方面的挣扎，或者说我们家庭环境的不顺，夫妻关系的恶化，你说神啊，如果你让我知道这个结果，我一定会事先赞美你，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困难来了，我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过这个关，我怎么去赞美你呢？我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阶段，也是这个括弧里边啊。如果刚才两段是个括弧，括弧中间这个第三段第四段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信息，也就是我们把它讲成是什么呢？就是从看人感叹改换成朝圣的赞美。那么这两段经文谈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第五节，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 他们一切的心思都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大卫在这个困难中间，他看人，看人结果是什么？就是害怕，就是恐惧，就是惊慌。但是大卫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大卫就不再看环境，转眼去看神。所以后面他又讲什么话？说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人堕落。大卫知道上帝的公义，知道他必将在恶人面前报仇，上帝必要保护大卫。不仅如此，大卫还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在你册子上吗？这讲到了上帝的安慰。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患难中间的时候，上帝的安慰往往是我们非常感同身受的，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好像约伯说，我以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见你。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把父母作为自己的保护伞啊。你知道你带孩子出去，他小的时候你带他出去到公园玩干什么的话，他开始可以松开你的手，他自己去跑，对不对？我曾经说过。那么等到一旦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遇到陌生人，遇到一些很大的狗，他马上就吓得要死，马上就跑到你身边来了，拉着你的手或者躲在你的后边。因为他知道，他也非常信任父母，他也知道父母是这么一个保护的人。如果一个孩子啊，你也经常看过，如果我做父亲也知道，有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说哎，你从桌上跳下来，我接住你。那孩子第一次他绝对不敢的，他有点害怕，他都是犹犹豫豫的。但是他一旦跳下来了，你把他接住了，哎，他就经历了，他就知道哦，这个爸爸是能够保护我的。于是你让他再做，你甚至你不让他做，他还要做，他就不断的从上面跳下来，你就不断的接，直到你筋疲力尽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人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要去经历神的保护，经历神的安慰，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信心不是虚空的东西，我们才能够从看人的感叹，我们到了这个朝圣的这样一个赞美。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开始看人，看人的结果他就到处去逃啊，躲避扫罗，躲避非利士人，他到处逃。但一旦被抓住了，他没有办法了，他怎么样？他只好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求神，他要让神来帮助他，帮助他解决他现在目前的环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我这个时候就是板上的鱼肉了，由着他们定了，神啊，你要怜悯我。但是到了后来怎么样？到了第九节那里说，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大卫在很紧张的时候，他脑子可能紧张，他忘了神，但是一旦他已经无处可逃的时候，他完全到神的面前，他要寻求神的保护，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他想，哦，原来在我之前生命中这么多的时间里边，神都一直在帮助我。我在牧羊的时候，有熊有狮子来了，我害怕过，但是我能够打死狮子打死熊，是因为神你在帮助我。我呼求的时候，我的仇敌在退后。所以大卫突然就把自己的心中的那个以前神给我的给他的那种同在的感受，他都拿回来了，他都记住了。所以他的心中怎么样？他就不再是去看人了，他就而是往往转身转眼去盯着这个神，就是一种朝拜的，我就说朝圣的赞美。你知道我们城北教会啊，我觉得城北教会非常不错了，它在很多方面都很有扩展啊，不仅是我们本堂里边的这种人数也好啊，各种工作也好，还是外面的宣教拆传甚至是职堂，我们都有过很多的拓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就是信徒的生命还没有真正的成长，我们的生命 还甚浅，在我们眼中只有不断进行的施工，但是没有实践安静和近身的祷告。我们的祷告都很肤浅，没有近身，也没有安静。我们与神祷告走了，神说什么不知道，反正我讲把话都讲了。所以我们没有与神相遇。我们感谢主，刚才帕斯蒂利亚也在说，我们要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的更新，实际上这都是一个道理的。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机会体会在神主里边的安静，主里边的冥想，主里边与神的相交，与神对话，大概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现实的生命中，我们可以活出神的荣典光耀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帮助从神而来，因为我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真的是需要更深的与主相遇，去聆听主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大卫在说这个我要赞美你的话，大卫可以赞美神任何的属性，但是大卫说我要赞美你的话。因为如果我们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发现神开始造了人与神同在，神堕落了，人堕落了，神确实还要再来为神为人来预备，甚至选择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建立会幕，后来又建立圣殿，与神在那里面同在。然后后来以色列不断的犯罪，圣殿被毁，神的荣耀离开，400年的静默期，直到耶稣基督亲自的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然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又有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以至于到启示录，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边，我们更是跟神一起的同在。整本圣经神的话语要讲的只有一个信息，同在。所以神大卫赞美神的话语，赞美的是什么？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的信心在哪里？是因为神与我同在。你知道我在讲这篇道之前，是一个月前，我跟牧师在商量，就这一月的讲章的时候，牧师说：“最后一次你来讲，你自己可以选择题目。”当时我的感动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还在讲，在学习诗篇，所以我的感动就是说，我要赞美神，所以就是我仍要赞美神。你知道，当我这个讲到的题目完了以后，你知道我的整个的身心灵就落入了突然的极度的疲倦中，身心灵都极度的疲倦，完全进入了一种属灵的黑暗中间。虽然表面我还在工作，祷告还在继续，但是我知道那根本就是一种表面的应付，完全拿不出很多的力量来，完全不行。我也知道这也许有很多属灵上面的征战，但是我也是满是焦急。我说主啊，等到我这一天，就是今天我要来讲道的时候，我怎么能拿出一个力量来赞美你呢？因为我的身心灵都在软弱中间。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能有，你可能在你的工作的时候你都有身心灵的软弱，你可能在侍奉中间也有身心灵的软弱，或者是你在家庭中间遇到的各样的麻烦的时候，你也有身心灵的软弱。但是如果说神呢，在这里篇里面讲，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神，可是我软弱，我根本就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怎么办？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一首歌，叫《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渴慕耶和华的愿语，我就一遍一遍的听，而且我知道它对应的那来自的那个诗篇就诗篇84篇，我又一遍一遍的读84篇。你知道84篇非常的美。陈基传道曾经给你们讲过，我本来是想讲84篇，后来我才想起陈基传道讲过84篇。84篇是150篇诗篇里面最甜美的一首。为什么？神的同在，我渴慕在愿语里与神同在。那天整个一个上午我就在那不停的听，然后我不停的去读这篇圣经，然后我的眼泪也不停的去流。但是就是从那天开始， 我就开始慢慢的走出了低谷，我的心中就又开始充满了赞美。弟兄姐妹，只有神的同在，我们才能真正的更新。我们的灵命是需要觉醒的，我们在觉醒的中间，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内心的不足和黑暗，我们才会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祈求。如果我们的灵本身不觉醒，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内心有多少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怎么去呼求这个神来帮助我们呢？所以我们要与神同在，要在他的面前我们等候他。所以有的时候经历这件事情以后，我就经常去看我在新生命里面来讲课，我经常说我们新生命的基督徒重生之后，我们就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成圣顾名思义，你要成为圣洁，效法耶稣基督。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会发现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被罪所羁绊，我如何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呢？我们经常教导弟兄姐妹说，你要每日读经祷告灵修团契聚会，不停的讲，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好像像成了一个方程式。我们在我们的大堂里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信仰好像就在这个大堂里边，一旦出去以后，我们的人生，我们遇到的生活里面，我们做的完全不一样。怎么样来解决呢？怎么样从一个我们看人看环境变成一个我们看神，我们求神来复兴我们，就是要神的同在。进入了基督之门以后，我们就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在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中间是面临着荆棘和坎坷，而且我们自己也深深的知道这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并且是一条登山的路，是要花精力的，是要花代价的，并且也知道若不是耶稣基督牵着我们的手，我们根本走不过这个路，走不到对面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这个从人看人，我们要来朝圣的生活，我们真的需要朝圣。你知道当初的以色列人要定期的耶路撒冷朝圣，进入圣殿朝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停留在，并且我们进入了圣殿朝圣的时候，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只是在外院，我们要进入圣殿的内院，我们要进入至圣所，我们要与神相遇，要让他来安慰我。我不管环境怎么样，当我们在他的怀抱中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耶稣基督的心，就好像约翰贴在耶稣基督的胸膛一样，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就看到的是他。周围的环境不再成为我们的障碍，周围的环境不再能让我们的软弱。以前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一件事啊，在多伦多的门洛会，这是在东区唐人街那个地方的门洛会，有一个故事。因为在东区那个地方有很多做苦力劳力的工人啊，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的富裕，所以那个教会呢，每一次主日的圣餐之后都会啊有爱宴，结果呢就有很多人就因着这爱宴就来到教会啊。他们就这个姐妹就跟我说，一个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每次都来参加教会，牧师在上面讲道，他在下面睡觉，讲道结束睡觉醒了，下楼吃饭然后走人啊。每一次这个弟兄们给他传福音他都不信，自然这个其他的弟兄就有怨言了，于是告到当时主任牧师一个老宋牧师的宋牧师的地方。你们知道宋牧师怎么说吗？宋牧师说，让他睡吧，在神的家中卸下劳苦安然睡觉也是一种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真的在这个地方能睡着觉，也是神的同在，虽然你不知道。真的， 我们每一周，今天为什么我们来崇拜？是因为我们不仅是赞美神，我们更是在神里边，我们要歇下劳苦，我们要把我们周围的环境的事情我们先放下，我们今天就是单单的来休息，单单的聆听，单单的重新去得力。所以要请大家再记着一句话啊，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从看人的感叹改换成朝圣的赞美，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力量源泉。我们看人我们要跌倒，我们看神，我们什么时候看神，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变刚强。诗篇五十六篇的结尾啊，大卫再次说这句话，说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你知道这句话，前面那句话大卫说，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脱离死亡，所以大卫说我要感谢你。但是接着大卫又说了下面这句话，说因为你救了我的命死亡，后面会说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这个地方大卫实际上是一种宣言，是一种宣告，也是一种许愿。大卫说，我经历了这个死亡，我已经被你拯救，我得救后的生活，我需要在你的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需要行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在他的光中。让我用一个最后的例子我们做一个结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澳洲的那个布道家 Nick 生下来就没有手臂没有腿，但是神让他复兴，在全球200多万人中间来见证主的耶稣的神迹啊。最近的话他在一个叫基督教天恩中心，他有一个短片，如果大家你们去查的话，你可查到他的名字叫利百加的故事 Rebecca Story 啊，一个利百加的故事。那么在这里边呢，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呢？讲到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孩，她叫利百加，她只是豆蔻年华的岁月，大概15、16岁，但是她患了一种很严重的心脏的病，要终身的坐在轮椅上。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有一天，有一个星期天，正是利百加的生日，但那天他拒绝梳洗，拒绝上车，拒绝到教会，他甚至想用刀来结束他的一生，因为他觉得他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这个敬虔的妈妈想尽了一切办法，那天总算把这个孩子利百加再次带到教会。结果在教会里边，他们就接到一个单张，说这个 Nick 要到利百加就读的那个学校，因为这就是残疾学校，就读的学校里边来为他们做见证。于是他们知道这个好消息以后，他们后来就参加了这个 Nick 的见证会，并且利百加还有机会和 Nick 和妈妈面对面的交谈，所以那个短片里面就讲的是这个地方。就因着 Nick 在生命的光中的见证，这个小小的 Rebecca 就被圣灵复兴了。他说，我从此要脱离自怜自爱的叫 self-pity 这个 life， 要过一个 purpose 的 life， 就是有价值的，有目标的人生。而且他清清楚楚在说一句话，我已经又开始赞美上帝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一个人别人看见你的见证，正是因为你在基督的光中行，我们在基督的光中行，就让很多人看见这个上帝，而愿意进入这个教会，愿意认识耶稣基督，愿意把软弱的生命重新的去复兴，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行在神的光中。所以这个 Rebecca 后来她不仅也在不同的团体做见证，并且她还热爱生命。所以那个短片的最后，你知道是一个有做了她做个什么事情吗？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跳伞，他绑在一个跳伞员的身上，两人一起从空中跳下来，从一个要自杀的生命到一个重新要祝福别人的生命，热爱生活的生命，就是因为 Nick 一个在光中的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们仍要赞美主，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像明光一样照耀，特别是要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